咱们要来上课。就借着圣经，把你的计划，把你的话语，向你的仆人，向你的百姓，能够启示出来，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遵行其中的话语。主知道这世界即将要过去，唯有你的话语永远长存，也唯有你要赏赐的新天新地必然降临。主，因此我们更当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最要紧是要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语来，并且引人进入到那永生的国度。主，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也是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主，愿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也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你使我们能够听懂明白。主啊，愿你的话语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我们就向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启示录，有些人说这卷书很难读，我听了很多基督徒都说，启示录都不懂，但是启示录其实是一卷在圣经当中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籍，而且这卷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懂，并且能够明白。我们之所以不懂，实在是因为我们对于当时时代的文化背景可能不是非常熟悉，所以对于犹太人的天启文学、启示文学我们不是那么熟悉，他们惯用的手法以及他们所引用的一些意象，因此我们会觉得读不懂，不明白他要表达什么。可是启示录他其实一开始就已经讲了，他写这卷书的目的是为了要使我们能够遵行。所以如果我们读不懂，不明白如何遵行，或者是说对当时时代的犹太基督徒来讲，他们如何遵行，所以这是我们要能够清楚明白的地方。就是这卷书其实是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遵行其中的话语。好，所以如果你们打开启示录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在那里他就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快要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又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的，因为日期近。好，所以他开始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听懂啊，听见又怎样，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的。所以启示录他这卷书他其实是写了一些东西，要众子民神的百姓要能够遵守的。所以启示录不是只是让我们去了解啊，牧师什么时候到，有些人就在猜这个时间表啊，有些人就在想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密码没有，其实都不是。这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怎么遵守啊，遵守啊。所以这是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然后他写说，凡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什么，有福的。这个字，这一句话在启示录里头不断的出现，凡听见又遵守其中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回去你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们去仔细的去查一下，找一找这句话在哪边出现过，它出现的次数非常多。都是有福的，都是有福的，你们遵守都是有福的。它不断的告诉我们要遵守，要遵守什么。所以要遵守什么，就是在这卷启示里头要告诉我们的。好，所以它里面其实隐藏的不是什么密码，而是在写的一些我们要去遵守的一些话语。这是启示录的目的。好， 启示录我们知道作者就是约翰，写作期间按照现代的玄学家的研究，早期是说主后70年，现在认为是主后90年。他写作期间大概是在主后90年间，也就是罗马皇帝多米田执政时期。罗马皇帝多米田执政时期，而这一段时期呢，自从尼禄主后70年左右，尼禄大逼迫基督徒之后，只是罗马帝国的政府逼迫基督徒成为他们的一种惯例，我要这样讲，罗马皇帝变成他们每一任皇帝执政的时候，逼迫基督徒成为他们的惯例。为什么譬如说上一代的皇帝逼迫基督徒，下一代的皇帝他接任的时候，他就想说，哎，上一代的逼迫基督徒，对吧？那上一代的皇帝这么做有他的道理，所以他们不敢违背上一代的决定，所以他们就接着就继续这么做。所以历任的皇帝把逼迫基督徒成为他们的惯例，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基督徒在主后70年60几年开始以后，他们就进入到不断的被逼迫的一个时期，不断的被逼迫的一个时期。所以你也会才会发现，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书卷，基督徒都是处于被逼迫的状况底下所写的。譬如说我们家里小组现在在读的希伯来书，当时就是被逼迫的时期。好，那甚至有很多在写罗马书信的时候，保罗会劝基督徒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甚至包括连乖谬的都要顺服，所以他们当时其实对于执政掌权的对基督徒是非常不友善的，所以基督徒是活在逼迫里的。所以这本书是写在多米田皇帝执政时期主后90年，约翰是在小亚细亚米利都对岸的拔摩岛，他当时被放逐到拔摩岛上，他在那里领受启示所写的。而小亚细亚米利都当时那一带的文化是崇拜罗马皇帝，甚至比罗马这个城市崇拜的风气更盛，他们把罗马皇帝当作神在拜。换句话讲，这个是约翰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用到的很多图像式的表达，都跟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为了要凸显地上的政权跟天上的政权的差异，所以他引用了当时很多地上的政权把皇帝当神在拜的一些图像拿来写在启示录里头，借着地上政权崇拜的图像来描写真正我们该崇拜的是天上执政掌权的那一位。好，所以我先让你们了解一下启示录里头他所用到的一些图像都是牵涉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以及政治因素，而约翰这么写的目的其实是要让当时的基督徒明白真正该敬拜的神跟真正该敬拜的对象不是地上被当作神的那位罗马皇帝，而是天上执政掌权的能够掌管一切万有的这位神。好，我们慢慢来哈，先停在这里，你们什么问题没有？主后90年，多米田皇帝执政时期，米利都那一带小亚细亚 流行崇拜罗马皇帝，把罗马皇帝当神在拜。所以这是整个启示录背后的一个背景。好，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好，那接下来启示录里头这卷书包含了三种文体。好，这我现在所讲的都是讲义里头的，好，所以你们稍微做一下笔记。好，启示录里面包含了三种文体。刚才我们在念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把这三种文体写出来。哪三种呢？好，我们刚才第一章第一节里头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启示录里头它叫做启示文学，或叫做天启文学，这是它的第一种文体。整本圣经里头包含四种文体，一种叫做历史书，一种叫智慧书，一种叫启示书，启示文学，一种叫先知，对不起，应该是五种，一种是先知文学，最后一种是书信体。所以整卷圣经里头包含这五种文体：历史书、智慧文学、天启文学、先知书信，先知跟书信，五种。而启示录里头包含了三种：第一种启示文学，第二种是先知文学。所以在第二节里头讲到说，约翰把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预言的啊，这就指先知文学啊，因为先知文学都在讲预言。然后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这是书信体。所以启示录里头包含了三种文体在里面：启示文学、先知文学、书信。启示文学的特色在告诉我们，将来它跟先知文学有点类似，但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在启示一个将来即将败坏无法逆转的末后的情况。这是启示，那大部分都是结局都是不好的，而且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而这个不好呢，不是神没有能力，而是神让这个事情发生。有些人会问一句话，如果神是全能的，为什么他不拯救所有的人？他如果不能拯救人，就代表他不是全能的，是这样的意思吗？你们会怎么回应这句话？如果神是全能的，他应该可以救所有的人啊，为什么他不救所有的人？如果他不能救所有的人，代表他不是全能的，你们怎么回应这句话？神可不可以救你？
可以啊，
可以。为什么不救你？
我
不是里面的救。不要紧张。
我是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说神救不救我，神知道怎么救我。
神知道怎么救你，但他能不能救你？
我有信心他。
他可以救你。好，那对那个不能得救的、不信主的，为什么神不救他？为什么神不能改变他？
神给他自由吧。
神给他自由。神给他自由意志。神的全能，有时候神自己拯救的原则不会跟他自己抵触，不会跟他自己的创造抵触。所以神若给你自由意志，他就不会违背你的自由意志，否则他就跟他自己抵触的。所以神的全能不是随便，不是人所想象的那种，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可以 掌控你，控制你的自由意志，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启示录在讲的是一个将来必败坏的事情，这世界绝对会毁灭，这世界绝对会毁灭，有一天一定会成就这事，将来会有神所降临的新天新地，但是地上的这个败坏是无法拯救，无法再挽回的，它最终一定走向灭亡。这是启示文学要讲的。先知文学在讲什么？将来会有复兴，有更新的一天。所以先知在旧约先知文学中常常带给人是盼望，那个盼望就是神一定会复兴万物，神会更新这一切。所以先知文学是带给人盼望，启示文学其实不是盼望，而是让人知道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一个是向下，一个是呢向上。所以这两个东西你要把它融合在一个一个书信里一个文体里面，其实很不容易因为一个是朝下走，一个是朝上走的。但是约翰可以把这两个文学放在一块启示、先知。好，然后最后也是书信。书信体所以我们都很熟悉的书信体，就是真的就是写给教会去领受的写给教会去领受去明白的，针对当时教会的情况给予提醒、警戒、劝慰、支持等等这是书信的工作书信的功能。那要明白的一点，虽然我们知道启示录里头是写给七个教会，可是同时呢也是写给众教会，因此它不但是跨越了时间，它其实也跨越了空间，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地方。好，所以你再看启示录，它虽然写给以弗所教会，写给底迦摩，写给老底迦虽然都是针对这个教会的问题，可是当他写每一个教会的末了的那一段经文的最后面，都会写说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本来写给一个对象，但是最后却是告诉众教会，所以他同时是对一个教会，但是同时又是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换句话讲，这卷书信它不单是对当时的教会在说，其实也对现今的教会在说，不但是对当时的那个特定的教会在说话，也是对当时的所有教会在说话，因为他们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那不但是当时所有的教会，包括现在所有的教会，所以它跨越了时间，跨越了空间。所以这是启示录的三种文体：启示、先知、书信。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的某些陷阱。第一个就是圣经密码，很多人以为圣经里头有密码，很喜欢猜，很喜欢去想象这些密码的意思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数字144000，有666都在猜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刚才讲过了，写这些书信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写这些书信的目的，写启示录目的是什么？去让人遵行。所以其实启示录真正厉害的地方是这些你看不懂的背后的某一些插曲，那才是约翰要讲的重点。可是呢，我们常常会被表面的那些东西给吸引，而忽略了它真正插曲，就是那些细节要讲的，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而我们要遵循的就是其中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在讲成人主义学，我们当然也会讲这些数字代表意义啊，因为这也是当时他们在某一些文学表达当中惯用的手法啊，这些数字有它的意涵在的啊，但是我们不用去随便猜测啊，如果我们随便要去猜测的话，那么其实我们会自取成本啊。我们彼得曾经劝告啊，就说对于那些经文不明之处，你强解的人，那么强解经文的，就是自取成辱。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要非常谨慎的地方。啊，对于以为圣经当中隐藏了许多密码，想要破解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其实凸显了他的自高自大。对于上帝的安排的不服，怎么说呢？因为其实经上启示录里头有一些地方，神说这个话你要封起来，不要知道，不要让人知道。所以既然神说我要封起来，不要让人知道，你还要硬去把它解开，那么其实你是对上帝的安排，你自以为骄傲，以为自己深得启示。这个启示是给约翰的啊，但是呢，你却会觉得说，哇，神也给我启示了。啊，好像我跟约翰一样，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你高抬了自己，好像神给你特别的启示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非常小心的地方。上帝已经显明了这些隐秘的事，啊，就是基督耶稣的救恩，保罗这样说的，啊，那些过去隐藏的事情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啊，那就是基督耶稣的救恩。还有外邦人要加入教会，与神同与这些犹太人成同为子嗣啊，承受万有的啊，这个是隐秘之处，但现在已经显明了。所以这是我们读启示录时候的一些陷阱啊，我们要非常小心啊，以为其中有密码，硬要去猜，硬要去想，去穿凿附会。我就会落入你对启示录了解的陷阱。第二个，时代解经法。很多人很喜欢把启示录跟时代的事件连接在一起啊，因为他们想要知道末世到底什么时候来到。现在很多现象都在猜啊，西元几年到几年，几月几号是世界末日？有没有？常常有这样的新闻。当时电影2012年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猜啊，2012年最后世界末日了，然后又在猜哪一年就世界末日，都在猜这个，然后都在猜我们怎么跟时代联系在一起。看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启示录里头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啊，硬要把它扯在一起，这个叫做时代解经法。所以有人就在猜，当时欧盟成立的时候，就说啊，你看欧盟一定是启示录里头的那个兽，它有十个脚，有七个头。结果没想到欧盟后来现在已经20几个国家了，当时10个国家他们可以这样猜，但现在变20几个国家，你要怎么去解释呢？有人猜中国就是里头所讲的东方的王，好，有人猜俄罗斯就是北方的王，或北约组织就是北方的王，啊，因为但以理书11章跟启示录里头有很部分的雷同，所以他们都会猜。可是这样的解释呢，会因为历史的进程而不攻自破，所以不要硬去兜这个东西，没有意义的，没有帮助。你去知道世界末日又如何？请问你知道世界末日那一天来又如何？你能救自己吗？不能。你知道了，人就是要灭亡，不是吗？所以你知道又如何？所以起诉最后还是回来讲，知道的，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而遵守其中的道的，才是有福的人。好，最后一个陷阱是灵异解经。我们刚才讲了，既然他要让你遵行， 那么就不是抽象而且不切实际的东西。但是灵里解经常常是抽象不切实际啊，不符合神启示约翰和他众人的原则。既然目的在使人听到后遵行，它就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所以也不要用灵异解经的方式，用灵异解经的方式其实常常会解错经文。这个是最切记要去小心的地方。好，继续往下看，启示录第一章二节啊，我们刚才也反复说了好几次了，说明了约翰写这卷启示录的目的。在证明神的道及基督耶稣的见证，这和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一样的。因为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在那里写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你会发现约翰福音跟启示录这两卷书它写作的目的是一样的，一个是透过基督耶稣的言行录来证明神的儿子他自己跟神的道，一个是透过将来必成的事来证明基督耶稣以及神的道。所以这是这两卷书同一个作者，不同的角度，但是同样的目的。约翰福音根据研究也是差不多在主后90年左右写的。同时约翰也标明读这卷书该有的态度，然后刚也略略说了启示录1章3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听见又遵守其中的记载都是有的，因为是体见。在当时第一世纪有能力阅读的人不多，因此会读的他们要负责念给大家听啊。一个教会里头比如说今天许叔会认字，可是大家我们其他都市井小民都不会认字啊，许叔麻烦你把这个信帮我念一下好不好，念给大家听。所以他就会在众人当中站起来大声宣读给大家听啊，听的人念的人跟听的人呢，他们都要一起遵行书中的话啊，遵行的人就是有福的。那重点我们要去省思自己，我们听见了以后到底有没有遵守神的道和领受基督耶稣的见证，这才是重点，对不对？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基督徒来到教会听到，我们听是听了，但有没有遵守啊？左耳进右耳出，我们听了这个道理，说真的听了太多了，做基督徒很多你们听了，你们听了几篇的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一年52周52篇道理，假设你每天每个礼拜都去的话，52篇道理，你信主几年？你信主几年？10年你就听了520篇了，那有把道行出来吗？听越多越不行出来，反而越麻木，这是可怕的地方。所以启示录在提醒我们，到底你听了有没有遵守神的道，领受基督耶稣的见证？而凡遵守主道人都是有福的啊！所以有福这几个字原是放在整句经文的句首，有福的，什么是有福的？遵守主道的，所以它是一个加强语气。然而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为何要如此被强调呢？为什么？因为日子近了。刚才启示录1章3节里头提到，日期近了，什么日期？末世。所以主耶稣基督再临日子近，而唯有遵守主道的人， 能够在末世大灾难的时候得蒙保守，唯有遵守主道的人能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坦然无惧的站立被主悦纳。好，回到刚才所讲的，在当时基督徒面临的逼迫，他们长期被逼迫，他们就会开始怀疑，甚至信心会动摇，到底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到底神有没有眷顾他的子民，为什么我们这么的困难，不断的被逼迫，不断的被伤害，神到底在哪里？而约翰其实借着启示录在安慰这些面临逼迫甚至因此而殉道的人，安慰他们，并且告诉他们坚守他们信仰到底，因为神再来的日子近了，因为神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启示录里头，以后你们阅读的时候一定会读到一段经文，就是在大马，在白色大马座那边有很多殉道者的灵魂在那里，他们向神呼喊，神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上帝说什么？再等等，等被杀的人数满足了。你看这话实在听着会让人家蛮心疼的，上帝说等被杀的人数满足了，我就会为你伸冤。所以当时他们其实是很期望神的公义彰显，很期望神能够救他们脱离苦难。可是约翰告诉他们说再等等，因为被杀的人还不够。好，所以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要激励自己，我们现在活的实在是很安逸很舒服的年代，但是我们更要提醒自己不要在这样的舒服的年代当中我们随波逐流。好，所以启示录的作者虽然是约翰透过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但其实约翰只是转述的人，真正的作者是三位一体的神。好，上帝，第一节就提到上帝，第二节和第十节提到圣灵，十二到十九节提到人子。所以换句话讲，启示录是上帝所赐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当然是神所赐的啊，透过圣灵的感动及基督耶稣的指示共同创作的。所以也就是说启示录是三位三一神啊，不然末世经启示录是三一神写给属世的儿女的末世逃生手。你们都进入某些大楼都会有逃生守则，对不对？哪边是逃生门，该往哪里逃都知道吗？对不对？你们都会，你出去旅游时候去旅馆的时候都会先稍微看一下你房间的门上面你们逃生口在哪里，往哪边逃啊？那甚至有时候你们去，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接受过一些训练，比如说地震的时候该怎么自救，火灾的时候该怎么救，该怎么逃生啊？那有没有去参观过这类的科博馆或之类的教学？那都是在教你们去逃生，在这样患难里头你怎么样拯救自己的生命。所以凡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必然得生，起初的功能在这里，那不是让你去拆解这些密码，它的重点是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逼迫患难的时候，你如何能够最后坦然无惧的解除呢？这是启示录的目的。好，而后上课我会上到10:15啊，我们过去可能都上得太紧了，所以我们去参加主日崇拜之后会有点感慨。 啊，我会上到15分就好，然后大家预留个5分钟让你们问问题，啊，所以现在已经是10:15，啊，所以我们预留点时间让你们来问问题，那之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程。下一次我们每一次的进度不一定是虽然我在讲义上面打的是起诉1到3章，但是我们不一定一定是3章一块讲完啊。那我只是先把讲义给你们，也许一次只有讲1章而已啊。所以如果你们可以行有余力，你就1到3章去读。为什么？因为整个起诉它是有一个文学上刻意的题材的安排。我在后面有在最后讲义的最后一页，你们现在可以先倒过来看。讲义的最后一页，这是我画的，它有一个类似像脉络这样的东西哈，这是约翰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安排，好像我们说文章会有起承转合一样，他对他的文章的一个安排，先讲神，先讲天上，再讲地上的教会。地上的教会得胜者的状态，然后到了4章以后又讲天上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地上又发生什么事，所以它会是一个对比的，天上怎么样，地上如何，天上的君王，地上的得胜者，天上发生战争，地上发生的战争跟灾难，所以它是有一个时间有个脉轴在那里的，所以如果你的启示录能够整体去读的话，你可以渐渐发现它有个脉络在其中啊。好，所以回去先读1到3章啊，如果你可以的话，先读1到3章。那么你们什么问题没有？寻良如歌，灵巧像蛇。这句经文的意思是什么？我猜你们进入到那里去，好像羊进入到狼群，所以你们要寻良如歌，灵巧像蛇。请问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
就是对敌人要有智慧。
对，一定要有智慧。好
，OK。
寻良如歌，灵巧像蛇。有些人解禁以后就开始把焦点放在哪里？放在歌跟蛇，然后就把鸽子的特质跟蛇的特质拿出来讲。但是它的重点在讲什么？寻良跟灵巧。如跟像只是个比喻，强化它的寻良跟强化它的灵巧，但是不是要你去解释歌跟解释蛇。但是灵异解禁呢，常常就会开始说这个背后的这个鸽子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蛇啊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它就会经文的解释就偏了一个方向啊，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们不去解释经文在呈现的意思，而去猜测经文背后的一些属灵上的应用，那反而会脱离了原本经文正在表达的东西。那么这叫做灵异解经。那灵异解经呢，常常会使人不明白，或者是误会了经文本身真正的含义。
是就以前什么白色的马代表什么意思，黑色的马代表啥意思，
那个倒还不是，那个是属于纯粹的猜测。灵异解经还有什么例子可以用？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民数记啊，发生了一个事件，当时以色列人对于摩西亚伦的带领不服，不顺服，所以神呢就叫他们各首领各支派的首领拿一根杖过来，杖棍子杖，拿一根杖过来，那包括亚伦立位支派的每一个支派都拿一根杖出来，那在这个杖里头神说拿一根杖，有一根杖会发芽，这个杖原本是登山用的那种杖，有没有当时让人魔从树上砍下来拿的杖，这个原本这个杖是死的，对不对？它跟原树已经脱离了那个关系了，它死的，但是呢神说有一根杖会发芽，那个发芽呢代表了我对这个人的拣选，当时他们都不服，对不对？他们都不顺服摩西跟亚伦带领，但是神说我会，你们都拿一根来，但是有一根会发芽，发芽的那根的那个支派就是我所拣选的那就是亚伦支派，而亚伦利未支派就是我所拣选的所以这个发芽的意思是什么？
真的发芽？
真的发芽，真的发芽。好，这个发芽的意思嘛，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代表上帝的拣选，就是发芽，没有其他意思。可是呢，你一拣就开始去告诉你，发芽它一定是怎样又怎么样，它背后有什么灵属灵的含义在那边。是生命一定要怎样长出什么一定要生命一定要长出什么来他就会开始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解释那叫做灵异解经。但是有经文的意思其实很简单，神说哪一个杖发芽那个支派就是我拣选的，就是这样的而已，再也没有其他的了。但是他们灵异解经就会去猜后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一个很特殊的含义在那边，所以就会用灵异的方式去解释那些经文，这样反而不好，会使人错误的认知那些经文。OK，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每逢在读这经文的时候，主啊都知道圣经是你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主啊，更是借着这经文来教导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该如何行事为人，得主的称赞。主，愿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听懂、明白，并且愿意遵行。主啊，因为这是你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吩咐。主要让我们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幕后世代能够成为像基督一样在这个世代当中服侍这个世代有需要的人。主，我们就向你上仰望，把我们的课程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每一次都在这个课程当中来引导我们，主要使我们的心能够火热，能够当你在解明这经文的时候，主要让我们就是欢喜快乐，因为知道主你掌权。主，我们就向你的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Amen.